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收看《三圣菩提之法华经讲义》。我们主要以平时导师的《法华经讲义》的内容来为大家讲解。在上一集《法华经药王菩萨本誓品》中，世尊开示说：“此法华经亦复如是。”于诸如来所说经中最为深大。接着世尊又开示说，又如土山、黑山、小铁围山、大铁围山及石宝山，众山之中，须弥山为第一。此法华经亦复如是，于诸经中最为奇善。这里说的已不是人间的境界了。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中有百亿须弥山，百亿是天下。那么这一段经文中所说的，只是一个小世界里的事。每一个小世界都有一个须弥山。这里说到土山，从我们台湾最高的玉山，到大陆那个珠穆朗玛天下第一高峰，属于喜马拉雅山脉，都叫做土山。没有一座山不是土石所成的，还有人把它当作须弥山呢。所以释云圣是用自己的浅见浅思来为经文中所说的世界希谈而做定论，那是非常愚痴的。这一些人间的山都叫做土山，土山再更伟大一点，便叫做黑山。在阿含部的经典里面说，在大雪山的右边有一个大城，叫做毗舍离。这个毗舍离大城当然不是指人间的城市，若是指人间的城市，你要指称哪个？要指称加德满都吗？还是新德里？当然，这不是人间的城市。那么，这个大城的北边有七座黑山，叫做七黑山。但黑山还不够伟大，还有更伟大的小铁围山。也就是说，须弥山的山脚下有四大海，四大海中有四大部洲。四大部洲的外围就是这个小铁围山。这个小铁围山，喜马拉雅山没得比，因为跟七黑山就比不上了。可是还有更伟大的山，叫做大铁围山。大铁围山是最外围，这个最外围的大铁围山，是一般有神通的人所能够知道的。所以叫做最外围，但是外面还有石宝山，那又更大。可是这些山都比不上最中央的须弥山，因为须弥山既大又高广，所以须弥山是一切山中之王。那么须弥山的山脚下就是夜叉、罗刹生活的地方。山腰则是四王天众生活的地方，他们都可以看到石宝山、大铁围山、小铁围山，觉得是那么低，因为都无法与须弥山相比。然后到了须弥山山顶，分为33天，也就是忉利天，因为忉利天分成33天，由33位天神所掌管，所以须弥山最高，再上去就没有更高的山了。同样的道理，就好像须弥山是诸山中最高广一样，这部《法华经》是诸经中最为奇上，因为不管什么经所说的法义，都没有涵盖到十方三世佛土的。也没有具足涵盖事相以及离体的， 也没有办法涵容一切三圣诸经，所以说《法华经》是诸经中最为其上。世尊又接着开示说，若如众心之中，月天子最为第一，此《法华经》亦复如是，于千万亿种诸经法中最为照明。譬如晴空之夜，繁星点点，闪闪烁烁，无比的诗情画意，可是如果没有月亮，终究觉得有一点遗憾，因为看得不清楚。如果刚好到了望月14、15、16、17，又是晴朗无云的夜里，一片照明，看得清清楚楚，真是诗情画意。因为微小的星星光亮已经没有那么强了，大部分被月亮所掩盖，所以说月天子是诸星中最为第一。那么《法华经》就像是这个道理一样，于千万亿种诸经法中最为照明。佛特地告诉我们照明两个字，当破参之前，找到《法华经》如来藏之前，读大圣经典时，不管怎么读，总是似懂非懂，读起来好像知道，其实是不懂的。当你证得此经妙法莲花的时候，你对于这些经典就有了照明的智慧了。这一朵妙法莲花第八世如来藏，可比那个100烛光的灯泡还要亮，照到可以透过那些经典纸张的背面去了。所以经中那些文字背后有什么意思，这时你都可以看得见了，这就是照明的功德。如果没有证得此经妙法莲花如来藏，也就是说你还没有办法受持此经妙法莲花真如心，就没有这个照明作用。读来读去，不管怎么样研究，不论如何发动一大群人来做文字比对的工作，而想要了解，终究是嚼文字骨，吃不到真正的米饭。所以文学底子那么好的应顺法师，最后把三圣菩提的经典错解到那么糊涂，那么离谱，就是因为他否定了第八世妙法莲花，以致无法证得此经妙法莲花，也就没有照明的眼力，就没有照明的功德。那为什么说这个照明的功德能够普遍应用于千万亿种诸经法中呢？因为此经妙法莲花的照明功德涵盖一切三界事相，也涵盖一切三界事相背后的真实理。你所要证的真如佛性也都在这里头。由于可以具足一切诸佛法义的缘故，因此说此经于千万亿种诸经法中最为照明。世尊接着又开示说，又如日天子能除诸暗，此经亦复如是，能破一切不善之暗。不善之暗的范围很广，世间人有不善之暗，要透过学校的教育改变。世间法中的不善之暗是很普遍存在的，假使在社会上教育大众不成功，无法导正败坏的社会风气，就得要仰仗孔老夫子的学问，所以《弟子规》就很重要了。可是单单用《弟子规》来教育社会大众是绝对不够的，必须要承认人间是同时有鬼神世间并存的，要让人家信受举头三尺有神明， 鬼神是始终都跟在身边的。但是如果要继续主张无神论，就会有人心败坏的问题继续存在，因为《弟子规》的涵盖面太狭窄。可是即使让大家信受说每一个人周遭都有许多鬼神，也仍然会有不善之案，因为鬼神之中有善也有恶，有的鬼神是恶鬼恶神，一样也有不善之案。等而上之，基督教说信上帝者得永生，上帝赦免你们所有的罪，只要信上帝，我就可以升到我的天堂中享乐，做我永远牧养的羔羊。这也是不善之案啊，因为他们不晓得升到天堂以后不过是欲界的境界。从菩萨的眼光来看，他们不一会儿又要下来人间受苦，也还不免沦堕三恶道。因为上帝说对异教徒要加以剪除，这正是杀人而造大恶业，才会有欧洲中古世纪的黑暗时代。这也是不善之案啊，这就表示上帝的无明是很深重的，他的行善是有对象的，信我的我给你善尽，不信我的我就要加祸于你。这也是不善之案，远不如道教的神奇。道教中有很多神奇，例如保生大帝、玄天上帝。道教中的这些天神，众生若不信仰他们，他们也不会生气。可是基督教的上帝，当众生不信他的时候，他就会生气，于是降下天火，想要烧死不信他的异教徒。那他的层次在哪里？想一想就知道了。他有没有超过道家的天神呢？根本就没有。那么色界天的天主天人有没有不善之案呢？无色界天众生有没有呢？至于出果人有没有呢？也都有啊，只是层次差别罢了。也就是说，此经能破一切不善之案，此经可以破欲界的不善之案。有情众生在欲界中不断地行善，求生欲界六天之中来享乐，这就是一般的宗教所说的升天堂，享受天界的快乐。他们享乐的天上境界像不像人间？是不是都是有家庭眷属的？那从他们天上的境界究竟是在哪一天的层次，大约就可以断定了。所以都属于欲界天的四王天、忉利天等范围中。如果那些天神对人类是没有嗔心的，那他就不属于四王天，而属于忉利天，乃至于更高层次的其他欲界四天。如果那个教主是会惩罚人类的，不论是降下大水淹死人，降下天火烧死异教徒，都表示他的嗔心很重，并没有格当超越于须弥山的天界天主，最多不过是四王天而已，才会脾气那么大，所以很会记仇。那么诸位从这里去观察，有哪一个宗教的教主是超越于欲界天的？事实上有的连忉利天都上不去呢。至于一贯道就不用谈它，因为它是一贯窃盗人家宗教的教义，他们的说法很荒唐，什么五教教主都是他们的老母娘所生， 以前放出去流浪，现在要收回来就称为收缘，于宗教界根本就不入流。那么从这些宗教的教主境界来看，显然只有古时天竺的婆罗门教等宗教所谈到的境界，还可以使人超越欲界而到达色界天，并且也不乏实证者。再拉回来欲界说，在欲界中并不是只有人间和欲界天，还有三恶道的众生，而三恶道的众生我们很难以度化他们，只能用世间法跟他们结下好缘，到未来劫中再来度化他们，所以这里也就不谈。在人间行十善求生天堂，是欲界善法之案，并非不善之案。如果是造作了不善，那么他心中有黑暗无明，那么这种不善之案会使他下堕三恶道。而在人间，人类有智慧可以了解欲界的不善之案，所以修学了佛法之后，终于懂得欲界有不善之案，也有善法之案。那么善法之案是指行善之后又执着于善业，一心想要往生欲界天享受五欲之乐，但在解脱道中却是不善之案，因为这不是真正的善。他求生欲界天只是为了享受，而不知道将来享受完毕以后，天福享尽时所有的福报已经都享受完了，下生人间时就不一定能继续当人。这是因为所有福报都享受完了，以前留下来的一些小恶业还存在，如今没有福业可以依凭，使他得要去畜生道中受报偿还。所以行善而生欲界天的目的是为了享福，而不是求生于兜率内院修学佛法，那他这个行善就是基于不善之案而做的。这种事情如果你修学佛菩提道，实证了此经而亲见自己和一切有情的第八世妙法莲花果然开花结果，能出生各自有情的五蕴十八界，乃至一切善报与恶报的果实，就知道因果律确实存在，真实不虚。因为这时一定会看见自己的一切所思所行所作全部都在自己的如来藏中，不曾外于自心如来。既然一切所说所想所造全都存在自心如来第八世中，那么一生过完了，舍受的时候结算一生的功业，当然这些种子也就全部都在自心如来之内，带去下一世受报，不会外漏于虚空。从证悟第八世自心如来以后而做这样的现观，这欲界的不善之案也就破除了，也就跟着灭了。那么世尊接引外道时所说的次法，施论、戒论、升天之论，欲为不净，上漏为患，出要为上，全都是因为妙法莲花此经如来藏的缘故而演说的。若无此经第八世支持所有业种流转三世，诸佛所说的次法与法就全部成为戏论了。那么再来看色界吧。古时天竺有很多人证得禅定，误以为那就是涅槃境界，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证得此经妙法莲花，所以不了解那仍然是三界中的生灭境界，因此他们错把初禅境界当作是涅槃，然后认定初禅天理的大梵天王就是一切众生之父。所以婆罗门教没有一个人间的教主，他们推崇的是色界初禅天中的大梵天王，而他们对大梵天王有一个很亲切的称呼，叫做祖父，等于我们闽南话说的阿公。如果称呼为阿公，那是很亲切的，一点点见外都没有。推崇说一切众生之所从来，全都是来自大梵天王，就说自己的父母亲也是从大梵天王来的，因此就把大梵天王称为祖父。可是有一天大梵天王来请问佛陀如何得解脱等法，佛陀看见这机会送来了，不用白不用，得要对众生做机会教育，就故意问他，大众都说一切众生是你出生的，说山河世界是你创造的，你说到底是不是？这大梵天王默然不答，就三度推辞。佛陀当然知道他推脱的用意，却不能当众放过，最后他只好向佛陀承认说，我不是不能答，因为我如果答是，明明知道不是我生的，这是不诚实啊，可是我不能当众这样答，只能默然。那他们要推崇我说都是我出生的，都是我创造的，我也没有办法，这就是大梵天王。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大梵天王并不是无始以来本质存在，他也是前任的大梵天王过去了，然后由他来接任的。他很清楚知道自己并没有创造万物，并不是造物主，但是色界天的众生就好像初禅天的梵众天一样，误以为大梵天王是出生他们的唯一真神。二禅三禅四禅天有情大约如是，他们都不知道色界天并不是究竟的涅槃，只因色界天的天寿很长，所以看见欲界第六天、第五天，下至四王天以及人间，出生了不久突然又死了，然后突然又出生了又死了，而自己始终都在，就误以为自己是长生不死的。有一个宗教的神自称是造物主，他说众生都是我出生的，我把他们出生了以后再来诱惑他们偷吃苹果，然后说他们犯了境界，再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外，后代一切众生都是由他们两个出生的，而他们两个人都是我生的，所以一切众生都是我创造出来的。可是他把那两个人赶出伊甸园时，伊甸园外早就有一堆人了，并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人了，所以他说这句话也太奇怪，太没有智慧了吧。那么话说回来，色界天的有情中，就是有一些愚痴人看见欲界天的天人，人间的人类都是一下子出生一下子又死了，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永生不死的，所以就说自己叫做永生。但永生两个字就是个大问题，永生是不是曾经有生？ 既然得要出生了才能叫做永生，一定是出生以后很长寿而不死才能叫做永生。但问题来了，有生则必有灭，有生之法无不灭者，因此永生的背后就是必死。所以他们没有智慧，就认为说我二禅天，我三禅四禅天是永生不死的，这样的见解造就了他们永生不死的邪见。这种邪见就是色界天人的不善之案。时间的关系，今天就说到这里，祝您身心康泰，学法无碍，早证菩提，阿弥陀佛。